那我们现在接着上杂含三十经课本28页，这部经在我们前面看过来的经文啊，这一部经是比较长的经文，有没有啊？从28页、29页到30页。那这一部经呢，《疏楼那经》，它总共有三部相同名字的，有没有？31也是蛮长的，32也是蛮长的，所以《疏楼那经》总共有三部。那所以我们只要30经讲清楚一点，后面的其实它只是关键的地方不一样而已啊，其实它后面也是。就是关键的地方讲一讲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
可以。
啊，那这一经呢，因为我之前上次上课有跟大家说哈，因为我有要大家回去，如果你有事先看这个课本的话呢，杂含经的经文啊，要学习怎么做这个标题，有没有啊？那这一经我就有做标题给大家看的，这一经30经。在补充讲义的41页，41页的下面这一部经，因为我只要这一部经讲清楚呢，后面的31、32经啊，就是补充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找到没有？41页啊，41下面范例二，有没有？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这个内容就可以，因为我把它做了科判啊，做了分了段落比较好看啊。好，那我们来看杂含30经啊，这一部经也是佛陀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啊所开示的。那这一部经很长啊，所以我就把它分成总共分成四段。第一段呢就是起问，有没有？那第二段呢是什么？啊？不是啦，第一段是起问，第二呢国之二是反问答，有看到吗？啊，讲义42页哈，42页，你看那个标题啊，反问答。那标题3呢？直答。标题4呢？修行结果。标题5呢？得法眼镜，有没有？啊，我把这一部很长的经哦，我把它分成5个大段落来看，有找到吗？好。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起问啊，起问就是发问啊。那舍利弗在起色觉山啊，那这时候呢，有一位啊长者子啊，就是有一位在家居士的孩子叫苏罗那，每天游行啊，那就到了这个地方，那去找舍利弗尊者。啊，然后呢就是问舍利弗以下的问题啊，所以这部经是苏罗那问舍利弗的啊，这部经不是佛陀讲的，是舍利弗讲的啊。那他说若诸沙门婆罗门于无常的色变异不安稳的色啊，这色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啊，大家现在应该会看嘛啊，我们只要看到一个色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就对了啊。于无常的五蕴，变异不安稳的五蕴当中，说我胜我等我略，就是我们在一个变化不居的五蕴身心当中啊，会产生一种我比较优越的感觉，我跟你相等的感觉，还有我比你卑下的感觉， 那这一种想法为什么他见不到真实呢？这个苏罗那说啊，为什么一般人看不到真实呢？在这样无常变异不安稳的五蕴当中，为什么他还会去计较说我比你厉害，或者我跟你相等，你也没有好到我哪里去啊，或者是我比你下劣，这个就是悲慢，对不对啊？那这个呢，就是不是太好就是太坏啊，就是内心里面不平等，有这种分别啊，上中下的分别，那都是在我们这个无常的五蕴里面去起的分别，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同小异啊。我们看42页啊，苏楼那呢继续问舍利佛说，若沙门婆罗门于无常变异不安稳的五蕴啊，说我比较优胜，我相等啊，我卑劣，那何所计而不见真实？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计着而见不到真实呢？那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实在的，对不对啊？我们跟人跟相处之，像我们一般人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生老病死，也是无常的身心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很自然的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升起这种分别心，说你看他就是比较厉害，师父每次都叫他啊，就是会升起这种差别心啊。那不然呢，就是别人表现得很好，那他在下面呢不敢讲，但是他内心里面说，其实他跟我也差不多的，我不要讲而已嘛啊。不然呢就是卑下啊，就是你看那我就是这么差的了，他要表现让他去表现，其实他不是谦虚哦，他是卑劣啊，卑慢的意思，他不是谦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比较的心，谦虚是没有比较的心的，谦虚啊他没有比较的心，但是卑下呢是有比较的心，才有这种卑慢啊。好，他问了这两个问题之后，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嘛哈。那舍利弗怎么回答呢啊？我们看第二段反问答啊，42页这边反问答有没有？反问答这里我标了有三个特征啊，那观察色蕴受想行识啊，都一样的，就是观啊无常苦无我。那舍利弗就问苏罗那说，你觉得他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哈，他说苏罗那，你觉得如何啊？我们这个五蕴是常的还是无常的？他说无常啊。既然是无常，那它是苦的吗？是，它是苦的。这个苦哈，不是痛苦啊。dukkha 呢，在巴利文是不安稳的意思，它不是痛苦，它是不安稳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它是不安稳的啊。我们每天给它照顾得很好。他要病的时候呢，他不会事先预告你的，哎，他不会预告你的，所以他是不安稳的东西来的，我们不要认为他很安稳啊。既然是无常苦无我，是变异的法，那你觉得怎么样？圣弟子在这当中会认为五蕴是我的吗啊？或者是异于五蕴有一个神我啊，或者是相在呢？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读过这三个名相了，是我义我相在，还记得吗啊？所以我们后面的经呢就不用再解释了，这三个其实就讲无我，这三个就是在讲无我啊。所以舍利弗呢就跟他反问答说，那既然五蕴是无常苦，那他一定是无我的啊，没有一个我，所以他说否也啊，不也，就是否也啊。好，那我们就跳到看第三段直达，有找到吗？好，下面哈直达，那我们也是讲色蕴这边就可以了。那苏罗那啊，当观五蕴，若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比一切五蕴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这个就名为如实了知。如实知啊，这是一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前面定义过很多东西，我到后面就不用再讲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你如果忘记回去再自己查啊，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啊。 那既然细观这五蕴啊，若过去、未来、现在，它都没有一个我的话，那就证明啊，佛所说的啊，这个无我、无我所啊，是毕竟的真理啊。所以你啊，你追求过去的我、未来的我、现在的我都不可得的，都找不到一个我的啊。那修行结果啊，我们看最下面啊。苏罗那如是于五蕴当中，应该生起厌离欲解脱，解脱之见，有没有？那这个就是你懂得用无常苦无我的真理来观察，你体证了无我无我所，你就获得一个修行的结果，就是会生起厌离，厌离欲灭尽，或者是解脱，解脱之见，就证阿罗汉啊，就是能够获得、阿罗汉果。哎，这个道理啊，听完之后呢，好，我们看四十三页哈、啊。那舍利佛讲完这部经之后呢，这个苏罗那就远离尘垢得法眼镜。远离尘垢得法眼镜是什么呢？就是证出果，出果，哎，出果。远离尘垢是一个名词，得法眼镜是一个名词啊。你看这一部经是很特别的啊。舍利佛讲完之后，他就证出果。那这个苏罗那见法得法，不由于他，不由于他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别人印证他的，他自己就知道我已经体验法了，我不需要别人印证我的啊。于正法中得无所谓，哎，对于这个正法无常苦无我的正法没有所谓了，没有部位了。大家知道吗？我们凡夫对于无常苦无我是有部位的哦，特别是无我会有部位，我们凡夫啊会有恐怖心。你说无我啊，那我现在在听法，这个到底是谁啊？对这个我啊，凡夫呢会有这种部位的心。其实既然没有我，那谁在听法？我问你，你们在座的现在啊，你们在听法，那既然是无我的话，谁在听法？谁在听法？佛菩萨在听法，天龙八部在听法，那谁在听法？啊？假名我啊、哦，不错不错啊，缘起我啊 ，OK OK。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啊，一定要清楚这个。就是我们听法的当下，你要有一个缘起无我的观念。你不要认为我得到了这些知识，你看我去别的地方听课呢，他们那些程度都不如我啊，或者是啊，你看师父讲的这个我都懂了啊，我其实都知道，我是来庄严道场而已，我不是来学习的啊，因为太少人了，所以我要来庄严道场。那你这样的话呢，你说你有无我在闻法吗？ 无我的正见在闻法吗？没有。你越听法，这个我越强大越膨胀，这个就是错误的方向了啊。所以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啊，是要很留意的。所以你看他说于正法得无所谓，就是你讲无我讲涅槃我都不会恐惧。为什么？因为五蕴本来就是缘起和合的而已，我现在借用它来修学菩提之粮，对不对？来修学正悟的之粮。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它是我所拥有的东西，它是不受我们主宰的，但是它还是可以好好珍惜来修行啊。所以呢，这个苏罗那呢正法之后呢，他就站起来了啊，从座而起啊，就合掌胡跪啊，向舍利佛说：“我今已度啊，我现在已经度到彼岸了，已经解脱了。我从今天开始皈依三宝，成为优婆塞啊。那从今天开始，尽行受这一生啊，清净皈依三宝啊。所以他证出果之后，他就跟舍利佛这样说啊，就是我。”要皈依三宝。所以你从阿含经到处都看得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在家众很多在家众他们都是 正出国之后才皈依三宝的，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哈。我们现在是先皈依三宝，然后才来学佛修行的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我跟你讲哈，现在有很多那些附佛外道、相似佛法，他们就依照这些经文说，原始佛法里面不一定要三皈依五戒的，你听法修正之后，正出果之后，你再来皈依就可以。这一种观念其实是不太对的，为什么？因为佛陀时代的人是根性是特别好的，他们可以这样，他们听完一部经之后就正出果。我们听了那么多部经还是这样烦恼所以你说如果再不皈依，再不受五戒的话，我们没有这些善行，我们未来搞不好都保不住人生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不可什么，不可以一概而论 啊不能够把自己想象为自己就是这么立根的人啊。所以呢，我们读经啊，有时候还是要看实地因缘嘛哈。那时候的实地因缘有这样，我们就随喜赞叹哈。那这经典大部分都是这样啊，就是他正出果之后才皈依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之后啊，我们自己读阿含经之后就要明白了哈。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正藏第三十经。好，那现在我们看补充资料十六页啊，第十六页。十六页，这几次上课哈会翻来翻去哈，那过了这一次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啊，因为有一两份讲义已经讲完了。好，我们看十六页，找到吗？好，十六页哈，补充讲义。那第一个刮胡三十就是三十经啊。苏罗那问舍利弗，什么是沙门婆罗门于无常变异的五蕴啊？然后记着我比较殊胜，我跟你相等啊，我比较卑下。那舍利弗回答说，我们要明白五蕴是无常苦变异啊，它是无我的。那这个就名为如实知，那有如实知之后呢，它就能够产生厌离与解脱，得解脱之见。这里有一个错字，有看到吗？解脱之见，那个见打错字，自己改一下哈。有找到吗？啊，解脱之见啊，看见的见，看见的见。好，那我们下面来看色事分的解释哈，这一部经。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六啊，渔夫略有三种渔夫之相。我们凡夫啊，愚痴无明凡夫有三种特相，哪三种呢？第一种，他说诸渔夫于一切行如上所说。哎，诸渔夫相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的哦，啊，有讲过的，是在第九页。大家自己注明一下就可以了。如上所说，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九页啊，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不用翻回去看啊，不用不用。诸渔夫于一切行如上所说，五无常性不能思维。就凡夫啊，第一种相呢，就是对于五种无常的特性不能思维，于非真实甚略性中。对于那一些不是真实的概念法啊，比较殊胜、比较卑下这些概念法，不能分别啊，就不能真实了知它是概念法，所以呢，就会分别忧啊、分别胜啊，来称量治它，来跟别人做比较，那称为自己比较殊胜，这个就是第一种渔夫之相。那相同的啊，那跟别人比较说相等或者是比较卑下，广说一耳啊，所以这个就分成三种相，就是这三相，就是优等跟略这三相。这样他解释这一部经就很明白了，有没有啊？那这五种无常性是什么呢？我没有引出来哈， 所以这五种无常心就是我写在黑板这个，写在黑板这五个，这五个就是五无常性，有找到吗？啊，我们十六页哈，十六页这个五无常性啊，就是这五种。第一种呢是无常性，无常的定义是什么呢？刹那刹那坏灭，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第二呢，无痕性，无痕，无痕的意思呢，是指什么呢？我们的这个五蕴的字体啊，是有受量的，有这个时间性的。我们的五蕴的字体呢，它是有那个受量的，就是有时间性的，它不会一直啊青春永驻。他不会一直保持这样啊。最近哈、哦、有一个很好笑，讲到这个青春永驻，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哦，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师父啊，我问你一个问题。”然后谈完之后呢，他就说：“师父啊，我应该比你大，我应该比你年长啊。”我说那你是几年次的啊？然后他就讲，我说哈，我比你大两岁啊，你说你比我大。因为他已经教书很久了，他觉得他很大，因为他下面的都是学生嘛，他以为他很年纪很大。结果他讲出来之后，我说师父比你大两岁啊。然后他说师父你怎么看起来不像啊。我说光头就是不像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会有分别的话，就是有这种啊相貌的这种差异啊。好，那这个是无痕啊，无痕。那第三，非久住，非久住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的五蕴呢遭受到外在的事物啊掠夺的时候啊，掠夺的时候呢，就决定无住，就是它会受到破坏，就是我们的五蕴啊。如果是比如说我们车祸啊，或者是我们跌倒，可能呢你就是会受到这种外在的因素呢，让你的五蕴身心遭受到破坏，所以它有毁坏性，有毁坏性的可能。所以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啊、特别要留意的就是在洗手间，对不对啊？啊，我也是现在就觉得很重要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就是有跌伤过嘛，啊，所以呢，我现在呢，一看到那个厕所如果湿湿的啊，我就要很小心。嗯，我到现在都还是要有东西扶着啊。所以，因为自己受伤的地方虽然已经好了哈，但是还是会知道说，这个五蕴身心它如果受伤的话哈，就回不到原来的了。我们的这个色身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有些人问我说：“那、啊、师父啊，你现在受伤怎么样啊？”我说：“可以用就好了，可以走就好了。”嗯，因为呢，其实不可能回去以前那个样态的啊。比如说你的骨头断了，即使接回去，它长回去，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妄想啊，或者是吃什么仙丹啊，它能够回到以前，这不可能。那当然我们也不必那么在意了，因为五蕴身心本来就是会生老病死的嘛，它可以用就好了啊。那所以呢，非久住的意思就是它如果受到外在的影响，它会遭受到毁坏。第四呢，也是相近啊，不可保的意思呢，就是受量未满。好，受量未满的话呢，它有可能会被这个外缘啊破坏，非时而死，非时而死啊，就是非时死，有听过吗？就是恒死啊，就是恒死的意思，不可保，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是不可保的。那大家在台湾，当然应该也是这种非久住不可保的，也是会特别深刻一点哈，嗯，因为在国际上大家都知道嘛哈，经常听到这个新闻那个新闻，所以呢， 这个无常观呢，还是要常常念之在之哈。第五呢，变坏法。变坏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五蕴相心，五蕴身心虽然它是相续而住，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也不安定的哦，它也不安定，不决定能够得到安乐啊。虽然我们很希望五蕴身心是安乐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所能祈祷它一直保持现状的，不可能啊。所以呢，这五种无常性呢，就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我们在思维佛法的时候啊，可以经常思维这五种性无常性。就无常性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它是经常都是要保有的正念正知。那这五种，如果我们常常记得的话，那当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抱怨、怨天尤人啊。所以它有五种分析啊，就无常、无恒、非久住、不可保变异法啊。那再好，我现在考考大家，我们在杂含经总共出现几个名相？因为瑜伽师地论解释有五个嘛，但是在我们的杂含经有几个？四个，是吗？无常的特性哦，有几个？在我们的杂含经，大家找一下那个经文，杂含经有几个？有没有找到哦？课本啊，你看课本，书本28页啊，你看书本啊，它这个无常的形容总共有几个？对啦，三个，无常、变异、不安稳。对啦，三个。经文呢，只有三个名词啊，无常、变异、不安稳啊。但是在论呢，解释有五个，细分为五个。所以别人问我们说无常，你们佛教讲无常到底是哪无常呢？哎，你要跟他说这有五种定义哦，他就很惊讶，可以解释到那么详细啊，五种。好，那我们继续看补充16页的《瑜伽师地论》卷86啊，那这里解释远离尘垢啊，就是我们看到远离尘垢得法眼镜有没有？远离尘垢是什么呢？这句话哈，你要有一些佛学名相的基础，你才看得懂。有没有找到啊？16页哈，16页。哎，找不到，看一下旁边的人哈。好，第一句呢，远尘是什么呢？由见所断诸烦恼，禅得离系故，有没有？名为远尘。离垢呢，由彼随眠得离系故，说明离垢。所以呢，这里呢总共有三个名相。第一个呢，就是见所断烦恼，是一个名相来的，就是简称，又可以是另外的什么名相？哎，对啦对啦，见惑。哎，见惑。哎，见烦恼，见惑。所以见所断烦恼呢，其实就是见惑的意思。哎，有没有找到哦？在16页啊，16页啊，在第二个圈圈有看到吗？啊，瑜伽师地论卷86哈，见所断烦恼就是见惑。那见惑呢，所断的烦恼有两种，一个是禅，禅是什么呢？现行的烦恼，对啦。还有一个潜伏的烦恼是什么？随眠。所以总共有三个名词，见惑、禅跟随眠。见惑，因为它是正出果嘛，所以就是断见惑，对不对？断见惑。那第一个断的呢，是现行的烦恼，就是禅，有没有？现行的烦恼就禅。所以断了这个的话呢，就称它为什么？远尘。远尘啊，那如果断随眠的话呢？离垢。哎，对了啊，离垢。所以《瑜伽师地论》这里的解释呢，挺好的啊，远尘离垢。 因为这个尘也是烦恼的意思嘛，哈，这个垢也是烦恼的意思，但是在论点呢，他就把它细分，所以这个禅呢，就是现行的烦恼，就是我们已经能够现行的，就是我们会现起来的烦恼，那这个是潜伏的睡眠，睡眠是潜伏的烦恼啊。所以远尘离垢呢，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啊。那解释了这些名词之后呢，那我们有空呢，大家再回去看这部经，你就会更加的深刻啊，就是知道说什么是远尘离垢的法眼镜啊。OK， 那现在我们要看第几经？31跟32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补充16页这里啊，31、32短短的，对不对？啊，因为它只是换了那个主词啊，它的整部经的架构呢是一样的。好，大家看课本，我们的书本30页，书本的30页啊，31经，找到吗？30页啊，书本31经，你看呢，它的架构是一样的，一样的哈，就是如是我闻，也是势利弗啊，然后这个长者指苏罗那去找势利弗啊，那问势利弗说。啊，就是问，哎，势利佛直接就跟苏罗那说，啊，哦，就是他省略了前面的问的啦，对不对？啊，因为他是相同的，所以呢，在第四行呢，势利佛就直接回答这个苏罗那：若萨门婆罗门于五蕴不如实知，于色的极，色的灭，色灭道基不如实知。啊，就不堪能断色，不堪能断五蕴啊，不堪能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够断除对五蕴的执着，不能够断除对五蕴的执着啊。所以这里的跟上面一部经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用他没有谈，他多了。他没有谈那个我胜我等我略，对不对？他这里呢直接谈色，色的极，色的灭，色的灭道基，就是苦集灭道，就苦集灭道。如果我们对于五蕴的苦集灭道不如实了知，就不能够断除五蕴的执着。诶，大家也许会问说，为什么知道苦集灭道就能够断除五蕴的执着呢？啊，对不对？相反，我们 反面来问这个问题嘛。为什么知道苦集灭道就能够对五蕴不执着呢？因为五蕴，我们认识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这个是哪一个地？四地的哪一个？苦地。那这个五蕴身心这个苦地啊，从哪里来的呢？哎，从极地来的，就是无明爱，对不对啊？或者是烦恼跟业力而来的，就是极地。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五蕴啊要得到解脱呢，最究竟的解脱之战呢，就是灭地。那我们如果要超越这个五蕴的执着，要得到解脱灭地的话，我们要怎么修呢？要道地修八正道，就能够对五蕴的执着能够超越啊。所以呢，我们对五蕴的苦集灭道能够如实了知，就是能够断除对于五蕴的执着，这样可以吗？啊，杂含经有很多经文哦，就是那么省略啊，所以你自己要去把它汇通过来啊，你才能够深刻啊。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一段哈，31经，就是这一段不一样而已，后面的全不一样，后面的就全不一样，所以后面的就不用讲了，后面的就不用讲，因为一样的。你看一下课本的31页哈，大家看一下课本的31页，第三段，苏罗那以意云何？五蕴是常还是无常的？有找到吗？哎。啊，苏罗那说无常，那无常的是苦吗？是苦啊。那所以你看往下看哦，它是全部一模一样的，全部一模一样的，到最后一段哦，你看 苏罗那，圣弟子于五蕴生厌离与解脱，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那这一部经他就没有说得到解脱之见的，有吗？啊，但是他一样的含义就是解脱忧悲苦恼啊，就是证阿罗汉果的意思了啊。就如果你继续修行，就能够证得最究竟的解脱。好，我们看三十二经，三十二经啊，三十二页啊。你看第一段呢，一样的哦，一样的。第四行，舍利弗告苏罗那说：“若沙门、婆罗门与五蕴不如实知啊，如果对于五蕴不如实知的话，那你对于五蕴的集、五蕴的灭、五蕴的畏、五蕴的幻、五蕴的离，也都不如实知，就不能够堪能啊，就不堪能能够超越五蕴的执着啊，不能够超越五蕴的执着。那三十二经呢，它的关键字就是苦集灭畏幻离，这样可以吗？你没有找到哦。有哈，嗯，那下面的全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就是最后一段啊，我们看三十三页第二段啊，三十三页的第二段，苏罗那，圣弟子于此五受蕴正观非我非我所，如是正观于诸世间无所色受，无色受者则无所着，无所着自得涅槃，就证阿罗汉果。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呢、啊，对于这个五蕴啊、五受蕴呢、啊，要观察它无我、无我所啊，无常、苦、空、无我。那这样的正观，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执着啊，就不会去啊、想要获得它，或者是摄受它。那既然你没有摄受，就没有执着，就能够得到解脱涅槃啊。那这个就是三十二经。这也是一样的，有没有、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是十六页、啊、十六页十六页的最后面、啊、刮胡三十一，找到吗？若沙门、婆罗门与五蕴的四谛模式不如实知，则不能断除五蕴的执着，或者是五蕴的重生。五蕴的重生就是再生的意思啦、啊、刮胡三十二，第三十二经，若沙门婆罗门与五受蕴、啊、就是苦，或者是他的集起、啊、他的生就是苦集灭畏幻离，这样可以吗？那个生在经文里面就是集，在经文里面就是集嘛，大家对一下就知道了，有没有？你对一下经文，那个生就是集，所以应该改成集是比较好。苦集灭畏幻离，其实这几部经、哦、出现的这些四谛啊，苦集灭道，或者是这个苦集灭畏幻离呢，其实我前面有做一个表给大家的，大家知道吗？在哪里？你找一下看看，看谁找的比较快。苦集灭道未幻离，十二页。对了对了对了，十二页，找到吗？好，我们刚刚讲过了是三十一经跟三十二经，对不对？那你看十二页哈，十二页这个图表里面有找到三十一跟三十二吗？有没有找到哦？三十一就是在第三嘛哈，第三栏第三十一经。你看我打勾的啊，你看我打勾的就是苦集灭道四个，这样会看吗？三十二呢，倒数第二个，对不对？倒数第二个，那我打勾呢？我打勾的就是苦集灭畏幻离，这样会看哈？你不知道我做这个表很辛苦吗？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在佛学院训练。写论文啊，还有整理资料，所以这种其实我们是要 基本功来的而已，做这种整理啊是基本功。那基本功你会了之后，就要看你解读经文的深度了，啊，所以这种基本功其实我只要给你们几个 sample 哈，你们自己就可以做，啊，如果你已经退休了很有空的话啊。不过我遇过好多个居士哦，他说师父，我过几个月就要退休了，或者我明年要退休啊，我要好好的用功，结果跟没有退休差不多。真的，我们人哦，很多这一种情况的，真的啊。所以你说啊，我们学佛之后要进步啊，可以，你就是要向师父学习，你知道吗？我自己啊，我自己因为我是比较，我虽然是当方丈，但是我不是那么称职的方丈，我人在台湾啊，都是用这个网路的。那实际上呢，其实要当住持当方丈是很多人事应酬的。那但是我因为我的个性，我跟人家应酬哈，我会觉得我很辛苦啊。像过年呢，大家知道吗？年初一啊，我们那边有活动嘛，半天，半天而已哦。午餐之后就拜拜哈，我就受不了了。我那早上哦，就是诵经，然后开示，然后就跟大家喝茶哈。我到了下午，好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就不想再见人了，躲起来在谷底里面。所以我的个性比较是像读书人啊。那所以呢，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呢，我是很规定的，很固定的。我每天早上哈，都一样的。如果你要学习我的生活的话哈，我是八点就开始做功课了，八点到十一点，中间有去活动一下哈。我八点到十一点固定的，所以我读书的时间哈是有固定的，八点到十一点，下午呢两点到四点，两点到四点半有时候啊。那晚课之前呢，我就会去运动一下，就是散步啊啊。然后晚上呢，就是大概都是七点半，有时候八点啊，就是到九点啊用功这样。所以你看，我每天用功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我跟读佛学院的课表呢是差不多的。我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时间呢，我是非常非常珍惜，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很聪明的人，所以我有时候读经啊，我都要读很多遍啊，才能够比较能够会通啊。所以大家能够听师父开示呢，觉得说哎比较好懂，就是因为我看很多遍啊，你们两个小时就全部吸收过去了。啊，你不知道我很辛苦的啊！当然啦，我自己，我们也要对法义有兴趣嘛，否则你也不可能能够做的那么久啊，对不对？你做不了那么久的，一个讯息来你就在那里看了，所以看了在书本摆在前面两个小时，看了两个小时还是那一页，因为你一直在看手机，这个就是不长进这种人啊。OK， 那我们现在要继续看下一经，256经。诶，现在我们的补充讲义第一份已经看完了哦，有发现吗？啊，好，那我们来看256经书本，我们先看书本哈。书本的话，大正藏是256经，在书本的第几页啊？33页啊，33啊，叫什么经？无名经啊，无名经。那这一部经呢，其实它也是好多个无名经啊。你往后看啊，257也是叫无名经，还有呢，258也是无名经。所以这三部经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我的补充讲义呢，这三部经是放在一起，有没有？就是补充讲义17页，补充讲义17页，这三部经我放在一起，因为它的名称是一样，它的重点是一样的，找到没有？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哈，二五六经啊，我们看书本。这部经呢，也是佛在王舍城这时候呢，舍利弗跟居士罗、摩诃居士罗在起色觉山啊。那这时候呢，这个居士罗尊者啊，他在傍晚的时候呢，就从禅定起来，然后就去找舍利弗尊者啊，共相问讯啊，就是问好，然后就提问啊。居士罗呢问舍利弗说啊，我有东西想要问，你有时间啊给我说明吗啊。那我们看34页啊，我们看课本34页啊。舍利弗说，随人者所问，知者当答。哎，你看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互动啊，我知道的我就会回答。不是说你问什么都可以我都可以答。不要那么大口气哈，要学习这些尊者所的谦虚，知者当答，不知者不答，这样的意思啊哈。知者当答，随人者所问，知者当答。那好，那接下来呢，就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我们看经就是自己要去分段落哈。下一个开始的提问呢，就是第一个段落。那居士罗问舍利弗说，什么是无明啊？谁有这个无明？这个第一个段落。那第二个段落呢，在中间啊，又问舍利弗什么是明，谁有这个明，这个明就是智慧，明天的明，有找到吗啊？所以他这部经就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谈无明，还有谁有无明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谁有明啊，什么是明啊。那无明，你看第一段哈，第四行，无明者不知，不知者就名为无明。所以无明啊，不是懵懵懂懂叫无明，是他不知，该知的事情不知，所以叫无明。该知的不知，不该知的偏偏去知，那这个就是无明啊。那你看这里定义其实不难的啊，你看舍利弗的回答啊，那什么不知呢？不知道什么东西呢？他说我们的五蕴无常，不如实知啊，如实不知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五蕴是谋灭法，也如实不知。第三个，五蕴是生灭法，也如实不知。你不知这个五蕴是无常法，是磨灭法，是生灭法，所以你是无明啊。那这一段的后面呢，你看摩诃居士罗说，于此五受蕴如实不知不见，无无间等于此不明，是名无明，成就此者名为无明。有没有啊？成就这样的问题的人，就称他为有无明的人，有无明。所以无明是什么呢？是不知道这些无常磨灭生灭的法啊，不知道我们的五蕴是这样的法啊。相反的，什么是明呢？很简单的，反过来就是了啊。你看最下面哈，最后一段，知道五蕴是无常，如实知啊，知道五蕴是磨灭法，知道五蕴是生灭法，那这样就是属于明啊。有明的话呢，就能够如实知见明觉慧无间等，是名为明。成就这样法的人就名为明，就是有智慧者，有智慧者，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17页啊，17页补充讲义17页二五六经。那它经文大意呢，就是如实知五受蕴是无常磨灭法生灭法，这个就是明，反之就是无明，这样可以吗？有没有找到哦？有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三个名词，无常磨灭法 生灭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看中文，你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但是你看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六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哦。有找到吗？修观行者由善处故，于诸行中无愚痴性。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为法当中，如果要离开愚痴性的话，要观察这三种法性。过去诸行了知它是无常性，就是已经升起已经灭去的法，你要知道它是无常性。我们已经经验过这样的诸行生灭，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的过去的诸行第二呢，现在诸行当下的诸行如实了知它是灭法性，就是已生的法还没有灭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有生必灭，有生必归于灭，所以呢叫做灭法性。找到吗？第三个，于未来诸行如实了知生灭法性，就是未生未灭的法，还没有升起没有灭去的法，就是还没有出现的嘛哈。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推理，从自己的经验可以知道说，未来的有为法也肯定是生灭法性。所以于三世行无有愚痴，不染污心，安乐而住，堕在明中。明就是智慧你堕在这个明中，你有智慧了所以我们观察过去现在未来的有为法诸行都是无常磨灭法，都是生灭法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愚痴，我们就有智慧，这样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